地若天的感觉。
有想睡的感觉。
趁我清醒的时候，我有一件事想提一提。
就是我清醒的时候想有些想跟大家讲。
14号就有一个共享爱宴的聚餐。
我们11月24号有一个共享爱宴的早餐。
当时我们定了12位包了整个酒楼。
但是我们预定了12位的这样的餐台。
我们假设我们全国教会会动员去参与。
我们假设我们所有的聚会完之后，我们全体的弟兄姐妹一起去参与。
我们凭信心是给了钱的。
我们凭信心去付了所有的。
最新的消息呢，我们买了4位的飞。
最新的消息，我们是卖了4位的那个。
换句话说，那8位呢，不卖出那些飞都要给钱的。
结果呢，那其他的8位呢，我们没有卖出的话，我们还是要付钱。
所以呢，我都知道我们大家是比较慢热。
我知道大家比较慢热。
通常呢就后劲呢就好凌厉的。
可是后劲，我相信大家后劲是很凌厉的。
希望大家阵间完咗呢就嗰啲之前承诺话包几围嗰啲呢就唔好走数啦。
希望一会儿那个我们聚会结束之后，大家去公司去买那个门票。
时间关系呢，可能我今日要简短啲去分享。
时间关系，我今天简短一点，稍微简短的去分享。
上个月我同大家就尝试去建构一个聆听的神学的基础。
上个月我和大家建构一个聆听的神学。
我相信神今日仍然同我哋讲说话。
我相信今天神仍然跟我们说话。
如果你哋唔太善忘咧，咁上个月我就即系讲咗有几方面。
如果大家不健忘的话，我想大家记得上一次我跟大家分享。
今早我想尝试建基在圣经的里面跟大家分享几个可能我们忽略神会跟我们讲说话的方法。
今天早上我尝试在圣经的基础下和大家分享一些大家忽略神向人说话的方法。
第一个是直觉。
第一个叫直觉。
聚会所的创办人托星先生呢，
聚会所的创办人尼托生先生，
在一本书叫《熟灵人》的里面有一段这样的说话。
在他写的一本著作《熟灵人》里面，他有这句话。
他说人的灵有三种功能。
人的灵有三种功能。
直觉。
直觉。
交通良心。
交通和良心。
他认为直觉是来自神的恩膏而一种的熟灵的辨识的能力。
他认为直觉来自神的恩膏而有一种鉴别的能力。
如果睇翻咧英文咧呢个嘅直觉呢个字咧系嚟自拉丁语嘅。
如果我们从英文看，直觉这个是来自拉丁语。
佢嘅意思系向里边看或者默观一种嘅直观。
意思是往里面看，默观或者称为直观。
通常咧描述一种咧我哋唔系经过太多嘅理性嘅思考。
通常是一般是描述一种我们不需要经过太多思考，
而一种好直接的一种的反应，
我就能得出一个直接的反应。
可能你突然一个嘅意念，
可能突然我们产生某种意念，
你唔知道系乜嘢原因，
我们不知道什么原因，
你就系一种咁嘅感觉，
我们就得出这种感觉。
我哋尝试有两段经文咧，可以俾大家参考一下。
下面我提出了两个经文，让大家参考一下。第一段是记载是《使徒行传》14:8-11。全部路斯德城里坐着一个两脚无力的人，生来是瘸腿的，从来没有走过。他听保罗讲道，保罗定睛看他，见他有信心可得痊愈，就大声说，你起来，两脚站直。那人就跳起来而且行走。众人看见保罗所做的事，就用吕高尼的话大声说，有神借着人形降临在我们中间了。
留意在这段经文里面，保罗说定睛看他，见他有信心。
大家注意，保罗在这段经文里面提到保罗是定睛看他，看发现他有信心。
很明显那个人那个的额头上面不会刻着我有信心快来医我。
当然明显那个人的额头上不会刻着我有信心快来医我。
所以换句话说，保罗在这里的所谓看见，
换句话说，保罗这里所说的
看见，不是一种肉眼的看见，
绝不是一种肉眼的看见，
是一种属灵的看见，
而是一种属灵的看见，
或者一种嘅属灵嘅直觉，
或者称为一种属灵的直觉。
另一段嘅经文，
另外一段经文记载在马可福音2:8，耶稣心中知道他们心里这样议论，就说：你们心里为什么这样议论呢？
耶稣当时喺加百农咧要一个嘅毯子，
耶稣当时在加百农看到医好了一个瘫子，
他就对这个人说，小子你的罪已经赦了。
他对那个人说，小子你的罪赦免了。
当时在身边的文士就心里面议论，
当时的身边的文士心里面议论，
他说为什么这个人讲这样的话呢？
他说你们 这个人为什么会这样说呢？
讲一些僭越的说话，
他说健忘的话，
除了神以外，
除了神以外，
谁能够赦免人的罪呢？
又有谁能赦免神的罪呢？
这里呢，那些的文士是没有说出口的。
大家注意，这个文士是没有说出口的，
他只是心里面想和盘算，
他们只是在心里面嘀咕或者盘算。
耶稣何来知道他们心里面所想的呢？
耶稣何来知道他们心里所想的呢？
明显也都是一种超自然的一种领悟，
明显是一次超自然的领悟。
从科学的角度来看呢，
从科学的角度来看，
生物学家认为，
生物学家认为，
他说直觉这种类似预知的现象不是一种超自然的能力，
直觉这种类似预知的现象并不是超自然的能力，
这是科学的解释，
这是科学的解释，
它是人类适应生存的需要，
而是人类为适应生存的需要，
避免危险而形成一种本能，
避免危险而形成本能。
它说这种直觉是有助我们能够去避免一些不必要的危险，
这种直觉能够帮助我们避免危险。
亦都有啲嘅证明啦，有啲实验嘅证明，
有些实验的证明，
原来人个身体对环境咧会产生某一种嘅信息嘅。
原来人的身体能够受到环境影响而产生某些信息。
有一个嘅实验咧就分析嗰啲买车嘅人，
有一个实验有这样的分析。
佢话呢一啲人咧经过好仔细去喺网上比较各种嘅车唔同嘅款啊、性能啊、价钱啦、啊。
这些买车人在网上经过深思熟虑，然后比较过价钱啊等等。他们是有这样的决定，
只有 25% 的人呢是满意那次的交易，
只有 25% 人满意这次
但
这样的交易，
反而一些很直觉很快想到就去买的人呢，
反而一些凭直觉很快决定的人呢，
或者去见到喜欢他就买的人，
或者凭感觉看到喜欢的人呢，
超过 60% 的人对这项交易呢是即满意的，
却有 60% 是满意这项交易的。
所以我鼓励女士不要那么多 window shopping 就对了，
所以鼓励女士不要那么多 window shopping。
情绪智商这个作者呢，他对培养直觉有一些这样的建议。
情绪智商的作者他有以下的一个对直觉有下的定义，
他说呢，你多聆听你自己内心的声音，
他说你要多聆听你内心的声音，
有时候你自己心里面真的有时对一些事物是响起一种的声音，
也许你内心对某些事物是有些声音的，
你自己要去思考这些声音，
你自己要思考这些声音，
去分辨这些声音，
去分辨这些声音，
慢慢培养去跟自己内心世界去对话，
慢慢培养和自己内心做对话。
第二呢，就是说呢，我们要训练我们准确的同理心，
第二种是要训练我们准确的同理心，
这种不是说读心术，
这种我们不能说是读心术，
是一种心同感受，
而是一种感同身受，
代入对方那个的处境的里面，
带入对方的处境里面。
所以这本书的作者就说呢，这两种的训练是有助我们能够培养这种的直觉，
所以这本书的作者认为这两种的技术就能够培养自己对这样的联系。
所以第一种可能我们忽略神对我们讲说话的方法呢，是透过我们的直觉，
所以我们忽略了，就是我们透过神来跟我们说话，是忽略了这种直觉。
记不记得有一次呢，就Esther 呢就带了一个学生来我们教会，
大家记得 Esther 有一次带他的学生来到我们教会，
所以当时乔宏的太太呢就跟我有这个分享，
乔宏太太和那个学生有一些分享，
所以他突然觉得哎呀，他有一种的感动，神要说向他传福音，
因为神当时给他一个感动，神要他向那个学生传福音，
他觉得他已经 ready 了，
他觉得他已经准备好了，
所以他跟我那次分享之后呢，他就缺了节，
而他跟那个学生分享之后，那个学生那时候就已经觉知了，
所以这种是一种属灵的直觉，
这种我们可以说是属灵的直觉，
不是说我们见第一次的面可以判断这个人的背景或者对信仰的好与不好，
而不是我们第一次看了那个面就直觉来判断他是好还是不好。
第二种呢，神同我们讲说话的方法呢，是来自我们的记忆。
第二种是神和我们说话的方法是来自记忆。
有一段经文呢，是请帮我们读出。
犹太人便说，这殿是46年才造成的，第三日内就再建立起来吗？
耶稣讲这句说话呢，是讲他的身体是作为那个的圣殿。
耶稣说他这个身体是指圣殿，
然后呢就讲到从死里面复活，
然后他说是从死里复活，
门徒在耶稣从死里复活之后呢，就想起这段的说话，
门徒看到耶稣从死里复活，就想到这段话，
就信了圣经和耶稣所讲的话，
然后就相信了圣经所说的话。
所以有时候我们会想想，当时犹太人在这里就是跟耶稣那个对质的时候，
有时候我们想到犹太人和耶稣在对质的时候，
犹太人认为我花了46年才建好这个圣殿，
犹太人认为他们花了46年才造成一个圣殿。
你竟然大言不惭的话，3日内就可以将它重建吗？
耶稣，你竟然大言不惭的说，3日内就会重建？
你是不是好像痴人说梦话？
你简直是痴人说梦。
你留意圣经暗示，包括连门徒都好像不太相信耶稣所说。
大家要注意，圣经暗示连门徒当时也不相信耶稣的话。
直到耶稣从死里面复活了，
直到耶稣从死里复活的
门徒就想起耶稣讲过这些说话，
门徒就想起他所说的话，
他就明白到原来讲的这个圣殿被拆毁又三日重建起来呢，
他就想到说耶稣被那个圣殿被拆毁然后三天就复活，
是指起耶稣自己的复活，
是指他自己的复活。
另一段的圣经呢，
那段圣经就记载在约翰福音12:14-16，耶稣得了一个驴驹，就起上，从经上所记的是：西安的民啊，不要惧怕，你的王骑着驴驹来了。这些事门徒起先不明白，等到耶稣得了荣耀以后，才想起这话是指着他写的，并且众人果然像他这样行了。所以到他从死里复活以后，门徒就想起他说过这话，便信了圣经和耶稣所说的。
这段经文也都是同样是讲到门徒想起耶稣的说话，
这段经文也是同样提到门徒想起耶稣的话。
在约翰14:26那里这么讲，
在约翰福音14:26有这么说：
但保惠师就是父因我的名要差来的圣灵，
但保惠师就是父因我的名所要差来的圣灵，
要将一切的事指教你们，
要将一切的事指教你们，
并且叫你们想起我向你们所说一切的话，
并且要叫你们想起我对你们所说的一切话。
所以你留意几段经文都讲到门徒是一种的状态的里面，
所以大家留意到几段经文都提到门徒是在怎样的一个状态里面。
人是善忘的，
人是善忘的，
包括我自己都是，
包括我自己在内。
师母几时生日，我们几时结婚，我从来都不记得的。
师母什么时候生日，我什么时候结婚，我都忘记了。
但有些东西我们早不想起，迟不想起，
为什么有些事我们记早早记不起来，晚记不起来？
门徒就偏偏在耶稣复活之后就想起这些说话呢？
门徒偏偏在耶稣基督复活之后才想记起来呢？
所以刚才约翰福音14:26那里就提供了一个答案。
所以刚才在约翰福音14:26提到了一个答案，
圣灵是会让我们想起一切神跟我们讲的说话，
圣灵会让我们想起神一切的话。
所以很多年前呢，你会看到呢，
所以很多年前大家会看到
圣灵会呼唤人在那个记忆系统里面，
圣灵会呼唤人在记忆里面，
包括他曾经读过的经文，
包括他曾经读过的经文，
他经历过的事情，
他经历过的事情，
不同的人不同的事，
不同的人不同的事，
他让他想起神的作为，
让他们想起神的作为。
在古典的属灵操练里面，
在古典的属灵操练里面，
其中一种我们写叫属灵的日记，
其中一种我们称为叫凌晨日记，
这个就是将我们在信主不同人生阶段的经历写下来，
是把我们在信主的人生经历当中把它记起来。
你记住上主在你自己身上的作为，
你要记住上主在你身上的作为，
特别有一天当你去到人生低谷的时候，
特别当有一天你遇到在处身在人生低谷，
你没办法好像信仰能够走下去了，
你没有办法再透过信仰走
下去，你打开你那本的凌晨日记，
你打开你的凌晨日记，
你说上帝不在吗？
你说上帝不在吗？
上帝几时都在，
上帝什么时候都在，
上帝在你的生命留下了不同的足迹，
上帝在你生命当中留下不同的足迹。
有时候我自己都发觉
有时候
侍奉的路很难走下去，
有时候我会发现侍奉的路上很难走下去，
但每次我想起我自己未认识主的时候那种光景，
但是我没想到我未认识主未认绝对信主的时候那种光景，
上帝将我从粪堆里面抬举，
上帝把我从粪堆中抬举。
我记得我受院通知说收我入读神学院的时候，
我记得当时我收到神学院录取的通知后，
好像中六合彩头奖那么开心，
我欣喜若狂，好像我中了那个乐透彩。
也都想起每次想起耶稣基督为我们受死的一幕，
每次想到主耶稣在为我们受死的那一刻，
我们所谓的辛酸呢，其实是一些无病呻吟，
我们以前所谓的辛酸只是无病呻吟罢了。
第三种神会跟我们讲说话的方式呢，是透过我们的良心。
第三种是神跟我们说话的，是透过我们的良心。
良心呢个字咧由两个希列文咧所组成。
良心这两个字是由两个希腊文组成的。
它是与我一同同埋知道两个字组成。
它的意思是与我一同和知道两个字。
呢两个字配在一起嘅意思咧就一齐知道。
这两个字配在一起就解释为一同知道。
即系话喺我哋里面有一样嘅嘢咧，同我一齐系知道嘅。
表示在我心里面有一个一样东西和我一同知道。
希列文的字典呢将良心呢去描述为一种这样的状态。
希腊语的字典把良心描述成为一种状态。
它是一种的知道。
一种知道。
我们能够领会神旨意的能力。
我们领会神的旨意的能力。
我们被设计出来呢是管理我们的生命。
我们被设计出来是来管理我们的生命。
去区分道德上面的好坏。
或者区分道德上的好坏。
促使我们做好事不做坏事。
来促使我们做好事而不是坏事。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试过。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试过。
你做一样你在你自己的良心系统里面你觉得不啱的事情。
如果你做一些事情在你们良心觉得是不对的事的话，
你总系好似觉得有对眼好似喺度望住你，
你总会发觉好像有一双眼睛在监察着
你，
你
总系觉得鬼鬼祟祟好似，哎呀，我惊俾人知道，惊俾人知道。
你会觉得鬼鬼祟祟像被像怕害怕被人发现。
呢个就系良心喺紧中嘅作用，
这就是良心在你心内心中发挥的作用。
保罗喺罗马书嗰度提到，
保罗在罗马书提到，
佢话他们是非嘅心同作见证，
他们是非之心同作见证，
并且佢哋嘅思念互相较量。
并且他们的思念互相较量，
或以为是，或以为非，
或以为是，或以为非。
留意呢度是非之心咧，
大家要注意这里的所谓的是非之心，
其实系同良心同一个希列文，
其实是和良心同一个希腊文。
即系话我哋对一啲对错嘅行为咧，去做出呢个判断。
就是我们对做一些对错来做这个判断。
特别如果我哋研究伦理学嘅话咧，
特别是我们研究伦理学，
如果你做一件事情。
如果你们做一件事情，
你心里面响起一个嘅警号，
你们心里面响起一个警号，
唔好做啊！
就是提醒你不要做。
其实你就应该唔好做噶啦。
那你就马上也不要做，
因为呢个系从一个嘅良心系俾你一个嘅印证，
就是因为你内心有良心来提醒你。
保罗都喺自己亲身经历咧，圣灵透过良心向佢说话。
保罗自己也亲身经历过圣灵透过良心跟他说话。
佢咁讲话，我在基督里说真话。
他这么说，我在基督里说真话，
并不方言，
并不方言。
有我的良心被圣灵感动，给我作见证。
有我的良心被圣灵感动，给我做见证。
留意呢度，保罗带出一个重要的信息。
注意，保罗在此带出一个重要的信息。
我哋人的良心可以被圣灵感动。
我们的人的良心可以被圣灵所感动。
用另一种嘅表达就话，圣灵会透过我哋嘅良知去发出呢个嘅信息。
用另一种表达就是圣灵透过人的良知来发出一个信息。
但系另一方面，我哋又唔好高估咗良心嗰种嘅能力。
但另一方面，我们不要千万不要高估良心对我们的
提前四章二节里面呢。
在提前四章二节里面
提到良心受罪受制于我哋罪性嗰种咧会扭曲嘅。
里面说人的良心受制于罪性而往往会被扭曲。
这是因为说谎嘅人嘅假冒。
这里面说这是因为说谎之人的假冒。
佢话呢等人嘅良心如同热铁烙惯一样。
这等人的良心如同被热铁烙惯了一般。
所以良心原来可以系麻木嘅。
所以良心可以是麻木的。
人在那种罪性的污染之下。
人在罪性的污染之下。
他良心可以无动于衷的。
他良心可以无动于衷。
所以我们有时形容人，哎呀，丧尽天良。
所以我们往往用一些四字成语来形容人丧尽，比方说，
或者
丧尽天良。
某些人呢，你根本是完全即系冇晒嗰种嘅良知的。
或者一些人完全失去了良知。
这种是一种的形容。
这就是一种其中一种形容。
如果大家有留意呢，上两个月一宗新闻。
大家上两个月有注意到有则新闻，
有一位在大学任职教授的医生，
有位在大学任教医学的医生，
他结果就被捕了，
他被捕，
他涉嫌呢就是在两年前，
他涉嫌在两年前
用一些不正当的方法，
用一些龌龊的手段，
导致他的太太和他的女儿呢死在车上，
导致他的太太和女儿死在车中，
那个现象就好像是中了那些汽车的毒。
这现象应该是中了一些汽车里面的一些毒气。
其实呢，在那个的调查的里面呢，发现可能是用了一些不正当的方法。
那在调查当中发现他可能是使用一些龌龊的手段。
那假如这件事件是真的话呢，
假如这件事情是他做的，
你想一个受过高等教育的人，
大家想一想，一个受过高等教育
大学的医学教授，
大学教授医学的教授，
为人的丈夫和这个父亲，
为人作为人的丈夫和 父亲，
他竟然好像为了有一个第三者狠下毒手，
他竟然为了第三者狠下毒手，
将自己的太太和女儿杀死，
把自己太太和女儿杀死。
所以我们越是对这个圣灵敏感呢，
如果我们对圣灵越敏感，
圣灵是会透过我们的良心向我们说话，
圣灵会透过我们的良心跟我们
说话。如果从圣经去整理呢，良心是有几方面的功用。
如果从圣经整理，良心有以下的几个功用。
第一种是光照。
第一种是光照。
良心做光照的工作呢，
良心做光照的工作。
箴言二十章二十七节这么说。
箴言二十章二十七节这么说。
人的灵是耶和华的灯。
人的灵是耶和华的灯。
用来监察人的心肠肺腑。
用来监察人的心肠肺腑。
圣经告诉我们，我们良心好像我们心里面的灯。
圣经往往告诉我们，我们人的良心是灯。
即系好似一种嘅照亮，一种嘅指引嘅工作，
是作为 照亮指引的工作。
耶稣论到良心嘅时候咧，都一句说话。
耶稣论到良心时，有一句话，
佢咧就形容嗰啲同佢最亲近，即系话跟从佢同佢最亲近嘅人咧，都系一种昏暗嘅状态嘅里边。
里面提到说，跟随他和与他最亲的人在都在往往在一个昏暗的状况中，光景把它描述出来。
有一次佢见到一啲嘅即系撒玛利亚嘅人，
有一次他看到一个撒玛利亚人，
嗰啲人唔接受佢，
当地的人不接受他。
当时其中个门徒就向佢建议啦，
当时他的门徒建向耶稣建议，
老师啊，可唔可以好似以利亚一样祈祷，求神降火嚟毁灭呢啲嘅人呢？
他说，夫子可不可以像以利亚一样祷告，求神降火把他们烧死？
耶稣点样回答佢哋咧？
也是如何回答？
哎呀，你哋真系可爱啦！
啊，你真的可爱！
你哋真系明白我嘅心啦！
你们真了解我的心！
你真系我哋嘅亲密战友啦！
你真是我的亲密战友！
唔系耶稣唔系咁讲。
不是，
耶稣这么说。你们的心如何，你们不知道。
耶稣回答他：你们的心如何，你们并不知道。
所以有时候我们的良心是光照我们自己。
所以我们有时候我们的良心是光照我们自己。
就如圣经所说，
就如圣经所说，
我们能够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
我们要为罪、为义、为审判来责备自己。
另外，良心也都可以做一种分辨是非的工作。
另外，良心也作为一个分辨是非的工作。
刚才我们读过的经文，
我们前面读过的经文，
他说我们的是非的心同我们同作见证。
我们是被心同作见证，
或以为是，或以为非，
或以为是，或以为非。
有时候你都试过的，
有时候大家都试过。
你明明有一样嘢咧，你知道是应该做或者不应该做。
大家明明知道有件事是应该做，一些不应该做的。
但你就周围问人哋，
可是到处问别人，
我应该好唔好咁样做啊？
我应该这样做吗？
其实你唔系真系问人意见，
是你并不是问人别人，
你系想有人话俾你听啊，你可以咁样做，你就心安理得去做。
你只要确认人可以跟你说你要这样做，所以才心安理得。
你想睇啲女士去买嘢就知道噶啦。
你们看女士买购物的时候就知道了。
牧师又得罪人啦，
牧师又对得罪人。
所以咧，连中国嘅孟子都咁样讲。
所以连中国的孟子也这么说。
佢话是非之心，人皆有之。
是非之心，人皆有之。
其实有一啲基本嘅对错，我哋识得分辨。
其实有些基本的对错，我们是可以
分辨的。良心第三个功能咧，系做一种警告嘅工作。
良心第三个功能是做一个警告的工作。
其实有啲嘢咧，系你自己知道，如果唔啱做咧，你系唔好做噶。
有些事你知道不对的话，你千万不要做。
有时候嗰种嘅声音咧，系可以好温柔去提醒你。
有些这些声，这把声音可能是很温柔的，
有时候很严厉去责备你，
有时候是很严厉的去责备你。
有时候咧，连你自己去做嘅时候咧，你都会即系吓一跳，咦？点解我好似突然间变咗另一个人咁样？
有时候你做了之后，你会发现说自己，吓一跳，会觉得自己好像变了另外一个人。
我哋嘅国父孙中山咧都懂得呢个道理。
咱们孙中山先生也懂得这个道理。
佢话咧，人咧有三种。
他说人有三种，
他说有些是先知先觉，
有些人是先知先觉，
有些是后知后觉，
有些人是后知后觉，
有些是不知不觉，
有些是不知不觉。
教会多了一种，
教会多了一种，
牧师一讲到就失去知觉，
牧师讲到就失去知觉。
第四种的呢，良心是做一种监察的工作。
第四种是良心做一个监察。
神啊，求你监察我。
正如经文所说，神啊，求你监察我，
知道我的心思，试炼我，知道我的意念，
知道我的心思，试炼我，知道我的意念。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试过做一些真的不见得光的事情，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做过一些见不得人的事，
明知不讨神的喜悦，
明明知道不讨神的喜悦，
但你又控制不到自己人性那种软弱去做，
但是你又控制不了自己软弱的本性，
但你就发觉有啲无形嘅眼光好似喺度监视紧，
你会发现有一双无形眼光在
令到你好焦虑、好不安。
那时候让你感到很焦虑不安，
好似总系睇几时俾人揭发一样，
好像什么时候，假如有一天会被揭发一样。
其实这个就是良心的工作，
其实就是这是良心的工作，
好像一个一面单面镜一样，
就好像比一面单面的镜子，
就是说其实是好像看穿了你自己的人性，
就看穿你心里面的内心。
最后呢，良心呢是会做一个的审判和控告的工作，
最后一种功用就是做一个良心，可以做一个审判和控告的。
良心凭着监察的结果，
良心凭着监察的结果，
凭着神给他的责任呢，
凭着神给他的责任，
有一天他会来到这个的审判台前，
有一天他会来到审判台前，
告诉你你犯了罪了，
我告诉你你犯了罪，
你有罪了，
你有罪了。
这种这样的内心的责备呢，让你不能够释怀，
这样的内心责备让你无法释怀，
令到你自己呢好像知道自己陷在一种的罪的里面，
让你发现自己陷在一个罪的光景当中，
直到你愿意来到上帝的面前求主的赦免，
直到你来到愿主 你到了主面前来认罪悔改。
亲爱的弟兄姊妹，
亲爱的弟兄姊妹，
其实我们处身在今天这个一个很扭曲的社会的里面，
今天我们处身在一个充满扭曲是非不分的社会，
人际关系其实充满很多勾心斗角，
人际关系充满了勾心斗角，
很多时候都是以自私为一个出发点，
大部分是以自私作为出发点。
我们经常都说损人利己都还已经是很差的行为，
我们认为损人利己就是很差劲的行为，
但很多时候我们做的一些损人又不利己的行为，
但是我们大部分都做一些损人而不利己的事情。
执法的人可以知法犯法，
执行法律的人可以知法犯法，
所以好像圣经所说人心败坏坏到极处，
就好比圣经所说人心败坏坏到极处，
谁能识透呢？
谁能识透呢？
所以如果我们综合了上个月和今天我们所分享的呢，
所以我们把上个月分享跟这个月
你不读圣经你永远没办法听到神的声音，
如果你不读圣经你永远听不到神的声音，
神也都会透过我们人赋予我们一些基本的理性去分辨一些对错，
神会透过我们人基本的理性去分辨一些工作，
神也都会透过这个的灵感这个的圣灵呢会在一些特殊的情况向我们说话，
神会透过圣灵在特殊的情况下跟我们说话。
今天早上呢也都讲了三组，
今天 早上
讲我们也都提到另外三组，
哦，我们提到另外三组，
就是神可能会透过我们的直觉向我们说话，
神经会透过我们的直觉向我们说话，
一种属灵的洞悉的能力，
一种属灵洞悉的能力。
第二种呢就是讲紧是透过我们一些回忆，
透过我们的回忆，
在神在我们生命的作为让我们想起上帝的恩典，
神在我们过去的身上的作为来想到我们过去神的，
当然神也都摆了这个良心在我们心里面，
但神也放下良心放在我们心里面，
让我们明辨对错，
让我们明辨对错。
上主今天仍然向我们说话，
上主今天仍然向我们说话，
这个是我们基本的信念，
这是我们基本的信念，
所以求主帮助我们，
所以求主帮助我们，
就像启示录里面感觉，
就如启示录这么说，
这个圣灵向我们说话，
这个是圣灵向我们说话，
凡有意的就应当听，
凡有耳朵的便应当听，
我们同心祈祷，
我们同心祷告，
我们谢谢主你用你微小的声音向我们说话，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听，也听得明白，也按照你的心意来行。奉主耶稣的名祷告，
阿门。
今天牧师帮助我们了解还有是说如何来聆听神的声音，之前我们也有访山的弟兄姐妹也跟我们分享了他们的经历，那究竟我们今天的这个主日崇拜我们听了多少的声音呢？我们又可以怎么样来回应上帝给我们的话语呢？我们可以透过这首回应诗歌来想一下。